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从启示论来开始认识整套的系统神学，因为我们正统的神学是根据神的启示来了解。启示论一般会谈到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一般启示又称为普遍启示或自然启示，特殊启示又称为超自然的启示。我们现在先来谈一般启示。一般启示的三个主要的方式是：第一，大自然；第二，人心；第三是历史。我们先谈大自然。这个名词其实是道家的名词。这个自然界从哪里来的？不是说造物主创造的，他强调的是自然而然，本来就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个道家哲学，我们要来用一般人的熟悉的观念来谈自然。一般人熟悉的观念，这个自然也就是天地万物，这个天地万物也是在表达上帝的启示，这个自然界显明神的智慧、全能、良善、规律、美感、荣耀等等，那么伟大的智慧才可能创造这么精巧的自然界，他的全能才能创造这么伟大的天地，他的良善也在表达他对人类还有对很多动物的照顾，而且是有规律的，这个自然界按着神的自然律在运转，而且是有美感的。如果你把玫瑰花那个花剪下来，把菊花的花朵剪下来，然后互相对调，菊花的花朵去配玫瑰的枝叶，你会发现很不配。这一切是有经过设计的，有它的美感。所以总的来讲，这自然界各方面那样子的美感跟协调，其实就是在表达上帝的荣耀，而且是各方面的荣耀，包括次序，包括规律，包括精巧，包括爱，还包括他的善良，他的丰富，他借着这一切照顾我们等等。诗篇第八篇，这是美国太空人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以前在太空中所朗诵的一首诗篇，透过当时的电视向全世界的人来播放。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歌颂神在全地所彰显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天上的日月星辰在天体的运行何等的荣耀。第三节说，当我们观看他所造的天，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的时候，第四节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不但在伟大的天地之间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而且也感受他的照顾、他的顾念、他的眷顾。许许多多的设计都让我们可以生活的美好。所以神不但是有智慧的设计这一切，有全能来创造这一切，来维持照顾这一切，而且这是他对我们的良善跟照顾，这一切也是保护我们，也是供应我们，所以自然界可以得到食物，也可以生活，而且这一切是有规律的、美感的，有各方面的荣耀。继续来看《使徒行传》14章16到17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他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个些证据就是在这天地之间，其实表达神的恩惠，是在表达神的良善跟慈爱的照顾。接下来罗马书一章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是灵，他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偶像。怎么样可以晓得他呢？是借着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这万物是神的作品，从这些作品可以认识他的永能，叫人无可推诿，就是没有借口可以否认上帝。就好像我们看一篇好文章，我们可以对这些作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美感、趣味、智慧等等，对这一位作者也就有一些认识了。这是一般启示人类最常看到的，就是从自然界来认识造物主。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二方面，就是人心的本能。罗马书1:19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里提到原来就显明在人的心里，当然他前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人所能知道的部分。神的事情是无限伟大的，我们是一个有限的头脑，有限的心灵，所以我们不可能按照我们有限的理性来认识这一位超理性的上帝，完全的知道他。但是可以知道的部分却可以尽量去知道。所以这里提到原来就显明在人心里，人里面就是有本能。如果不要用进化论、无神论等等故意去洗脑，其实人的本能是知道有造物主的。以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他去联合国访问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很年轻的记者就在飞机场采访他，说你是无神论吗？他说我当然是无神论啊，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都是无神论。记者在问他，谁晓得你心里真的是无神论呢？他说上帝知道，我真的是无神论。他被问及了，把上帝都搬出来了。其实这是人原来的本能。这当苏联1992苏联解体以后，连俄罗斯本身也有大部分的人又回到有神论了。中国仍然一样，文革后期到后来改革开放，有很多人信耶稣又回到有神论那里。这是人心的本能，无法磨灭的。第二个人心的本能我们要谈到的是，人的心很本能的知道善恶。人虽然堕落离开上帝了，但没有丧尽天良，人其实还知道是非。罗马书2:15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人们的心里，人们有是非之心，可以同作见证。我们里面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因为还有这个是非之心，所以世界各国都还有根据是非的原则所定的一些法律，以至于才可以正常运作。如果连人类的法律都脱离了神所定的那一些基本法则，整个社会、国家、世界就要大乱了。但感谢神，多数人都还可以知道是非，例如知道对父母要如何，对儿女要如何，夫妻之道，上司跟下属啊，或者老师跟学生啊，或者人际关系的很多的规律啊，其实都还有常规可循。这个种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有同样的啊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这个是因为上帝把这个是非之心放在人各种种族里面，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个也是在见证上帝放在人心中的普遍启示。第三方面我们要谈到历史，历史的进展也是在表明神的主权，证明历史是朝着神定规的方向来发展。我们看历史的发展好像非常的荒唐，但实际上上帝是暂时任凭人在那边争权夺利，实际上这个历史是不能超过神原来的计划，尤其是神救赎的计划。 我们举最熟悉的例子，耶稣被钉十字架，表面上好像是那些犹太教的领袖跟当时的政府合作把耶稣害死的，好像是人乱搞，但实际上上帝任凭他们如此，可是却要成就他的美意，让耶稣这个无罪的替我们受死的刑罚达到救赎的目的。历史上很多事件对于当时的时代，对于不认识神的人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可是对于神要完成的计划是有意义的。我们以后谈到神的护理还会继续谈这一点。这2000年来是救赎的计划，宣教的计划，神让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传给万民，传到地极，是在人的历史当中发展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见神的手还在掌控着世界，也在继续完成他的计划跟旨意。有一些真理的法则，上帝定规的法则也在历史当中彰显出来，例如暴政必亡，连古代最专政的年代暴政也不能拖延长久，合乎真理的爱护老百姓的政府才可以长久。所以这你可以看见这些基本的法则也是在历史当中彰显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来提到，虽然一般启示无论大自然无论人性无论历史都可以对上帝有一些认识，对上帝的真理有一些认识，但够不够呢？绝对不够的。它有四方面的不足。第一，就是缺少对救恩的看见。自然界虽然可以彰显上帝，可是超自然的事情却很难在自然界里面来经历到，尤其救恩这方面，当人类在堕落跟苦难当中，人又想很多办法要救自己，但是都没有真正的让人类得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一般启示里面，所有的宗教家、哲学家、道德家等等都想不出来。这个是人从人心、从自然、从历史没有办法看到的，唯有上帝的圣灵，尤其是进一步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个是超自然的启示，是一般启示没有办法的。第二个，忽略了罪的影响。人离开上帝以后，人的罪会让人的理性很多的盲点跟偏见，所以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很厉害，实际上他有很多的成见、盲点、偏见等等。人常常被自己预设的立场所控制，所以看很多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客观。例如，如果你有很强的民族主义，那你就会对其他的民族就产生偏见了，把他们都看作不好的。这个是人因为罪所产生的自我中心所产生的骄傲跟偏见。第三个不足，就是知易行难。人从一般启示虽然可以知道一些真理，可是因为罪的缘故，知道的却做不出来，所知道的善却不去做，知道那些恶不好却偏偏去做。连保罗要感叹，哇，真是苦啊。这个是一般启示他的力量不够，纯知识是死的，不能让你自动就达到那个真理的境界，这是他软弱有限的地方。第四，就是受限于人的经验跟成见，忽略的超自然的因素。人看惯了自然界的这一切，就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真理或知识绝对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自然界而已。其实自然已经伟大了不得了，几乎无限了。我在想，这个天到底有没有一个边界？如果有一个边界，那边界的外面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个自然界好像伟大的无边无际了，人不断的研究好像研究不完，但是受造的物质界还是有它的限制。真理不是在这个物质界、自然界还有人心跟理性的范畴而已，人以为这些就是一切的，但人常常就忽略了还有比这个更宽广、更伟大、更超越的境界存在啊！这个是一般启示的不足。那怎么办呢？所以上帝就赐下特殊启示，让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可以比较完整。 特殊启示又称为超自然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最直接的，就是神的显现，不常常出现，但在历史上，在圣经中记载了好多次。其中最高峰，或者说显现最长久的一次，那是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30多年之久向人们显现，让人对神可以有很真切的认识。最常看见的特殊启示就是神的末世，又称为灵感，是两个字拼在一起的，就是神跟吹气这两个字，希腊文叫 Theopneustos， Theo 就是英文的 Theo， 就是神， Pneustos 就是吹气，属灵的意思就是感动，吹气。好，在原文无论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其实都是讲灵，这个气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神所漠视的那个意思是神的灵来感动。我们综合归纳来定义，就是神的灵特别保守某些人，使他们毫无失误，就是没有错误也没有遗漏，把所领受的这些特殊启示传达出来，变成圣经。这个传达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口传，一方面是笔录。写圣经的只有40几个人，这40几个人也不是每一句话都是从圣灵直接听到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例如摩西，他写摩西五经，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尤其像创造的故事，是他妈妈跟他讲的呢？大有可能。例如路加福音1章，路加就说已经很多人提笔写书啊，谈论到耶稣的事情，可是路加说因为他要按着次序来写，而且是要经过详细的考察。路加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用采访的方式了，采访那一些跟过耶稣的人，而那一些人也是得到神的默示，圣灵的保守跟感动，就把准确的内容告诉路加，路加才可以写出路加福音来。所以这个神的默示就包括这40几个作者，写圣经的人，也包括某一些把内容告诉作者的那些人。这个是谈到神的默示，是一个圣经特别的名词。我们很熟悉的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到默示的范围。正统的神学相信全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启示录22章18节19节提到，这个书上的见证是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的。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天使跟约翰讲启示录，每一句话都是出于圣灵的默示，不可以随意增减。虽然这讲的是启示录，但是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在全本的圣经。经过教父，经过初期教会的印证之后，已经确定到现在没有改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逐字默示。我们手中不同的翻译本，其实彼此有一些细微的出入，也就是说在抄写在翻译的过程也可能产生一些小小的差错。还好神的灵保守，比较好的翻译本都是很严谨的，它只有在细节上有一些彼此不同。那我们讲这个圣经无误跟逐字的模式，我们在讲的是起初这40几个作者领受圣灵的感动所写下来的这个底本，或者叫原本，它是无误的。后来的小差错其实是瑕不掩瑜，不要因为这小小的一些出入而否认了圣经的权威，可是因小失大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默示的范围是全部的，是逐字的。第三个特殊启示，我们要看的是神迹启示，来让人类对上帝有一些经历跟认识。那么神迹的产生基本上是有两个目的的，一个是配合他的救恩， 有些人是听见救恩之道就信了，这是最有福的。但是有些人还要借着看见神超自然的作为跟带领才信。第二，是为了彰显神的慈爱、神的权柄、神的管理、神的同在、神的智慧大能等等，借着神迹把神的一些神性就表现出来，让人可以快速的来经历它。那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是不是不相干的两套东西呢？其实是有重叠的。例如我们刚刚说圣经是特殊启示，圣经中有没有一般的做人道理、一般的人生哲学呢？当然有，譬如说传道书或箴言，也有很多一般人间的智慧把它收集放在一起的。可是呢，因为它不够，所以神赐下特殊启示。所以这两个的关系就是有重叠，可是却有上下的关系。特殊启示，这个超自然的启示，是在一般启示之上的，而且是给信他的人才能够领受的。我们今天关于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就停在这里，下次再见。